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这一班人在这里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认真的来思考你给我们的福音，也是我们认真的思考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在今天有限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出一个最重要的人生的决定。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人，主啊，我们就在这里仰望你。主啊，愿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显明你的真理，使我们的内心能够清晰的来抓住你所给我们的福音的那个重点。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忙碌，我们不习惯于这种思考，主要我们只有求你自己来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加上祝福。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这个我们慕道班是传福音，是吧？传福音。那么，传福音呢？就是奉耶稣的名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生命福音得救的好消息，传给大家。有圣经的打开圣经，没有圣经手机上的也行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新约168页啊，新约168页，罗马书，
吃好饭了吗？吃好了。哦，那好。
新约那是旧约了，新约后边，
大概设置。
新约啊，
罗马书168页。
哦，
二
我坐我后边的。
新月罗马书的
哎，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哈，
大家都能看见，但也就是这么大字，
找到以后呢，我慢慢读给大家听啊。
还有。
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么这个仆人呢，在原文里边是奴隶的意思啊，奴隶的意思啊。为什么他是奴隶呢？啊，耶稣基督的奴隶是什么意思呢？家奴，对吧？就是他是代表耶稣基督出来传话的人，对吧？然后奉召做使徒，就是被拆出来，来被他所选出来奉召啊，拆出来来传，来下边就说特派传神的福音。对吧？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么在这里边呢，保罗首先讲了他的身份。那么这个呢，也是说明了我们的身份。也就是说，今天我坐在这里，这是一个什么身份呢？我凭什么传福音给你呢？啊，就是耶稣基督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从一开始交给了使徒，然后从那个时候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那么我是所谓的牧师啊。那么牧师这个职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了一个牧羊的这个牧人。其实这个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牧羊人的意思，对吧？这么一个形象来代表呢，就是奉上帝的旨意来传福音，来牧养教会。那么这个职分，牧师这个职分就是从耶稣开始，然后，以后你们慢慢的，现在不明白没关系啊，先听，先记在心里。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做牧师呢？标准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但是呢，他有一个硬性的仪式，这个仪式叫做案例，案例啊，就按手在你身上， 立你做牧师。那么这个案例呢，是从最早的时候耶稣案例使徒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哎，这里不用拿这里，那这里有没有？这里有。
好，欢迎啊！这个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所以这个，哎，好，所以这个案例呢，就是表示耶稣接纳的使徒，使徒在案例他的下一代的这个牧师，然后一代一代的案例下来。那么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权威认可性，啊，就权威认可性。其实牧师没有什么了不起，牧师也是个普通人，对吧？那么只是在侍奉过程当中啊，教会在传统上这个上边被案例过的牧师，他要把这个传承下去，对吧？那么通常情况下是有3个以上的牧师来认可观察。不能说考验吧，就是要观察你一段时间，然后大家祷告讨论，最后认为说可以，然后接着按手在这个人的头上，就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对吧？那么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 quality control，就是来控制这个传福音的人他的信仰的纯正啊，是吧？他对福音的了解情况，你不能乱讲嘛，对吧？虽然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这个郭景弟兄来给大家讲了第一课，对吧？那么他讲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对吧？就是这个保证我们传福音的正确性，因为这个跟普通的时候分享福音不一样，慕道班是一个正式的传福音的东西，对吧？那么我们做牧师的人，我们有一个责任，因为将来你们要信主的要受洗，那么我要负责来施洗。那么我施洗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 quality control 啊，就是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信了，然后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给你施洗的时候就表示说你的信仰的质量是由我来保障的。如果你信错了，上帝审判不审判你，是审判我，对吧？你怎么搞的？当时你他不应该，他没信主，你就叫他受洗了，责任就在我。所以啊，在这里边啊，我们在这里传福音，首先这福音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的，对吧？我们只是奉他托付，奉上帝的托付啊，把这个福音传给你。那为什么叫福音呢？就是我们借着信，是我们蒙福，对吧？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蒙福，对吧？那么什么样的人蒙福，什么样的人不蒙福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反向思维啊。那么也就是说，你不在福音里边的时候，你就不蒙福，你是不蒙福的，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听见福音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蒙福。那么蒙福这件事儿是起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福分给我们了。但是由于人类犯罪，等一会儿我要讲这个问题啊，人类犯罪就把这个福给丢了，丢弃，这个miss out 啊，就 lost 啊，把这个丢掉了，对吧？那么现在呢，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重新把这个福得回来，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信耶稣是你接受了一个宗教，你加入了一个组织。或者你接受了一个什么好道理？不是，信耶稣是人的归正，也就是说，你不信耶稣你是错的，是吧？你信耶稣不是让你做一个宗教人士，不是叫你做一个什么狂人，做一个什么东，不是，信耶稣就叫你做一个什么叫做正常的人。什么样人能蒙福呢？就是正常的人。大家不跟我说一下，信耶稣是为了干嘛？做一个正常的人啊，
有生，这个最重要的那一点。
哎，有永生，因为人被造本来就有永生，只是后来人犯了罪，把永生给丢了，对吧？ 我们不是没有了永生，我们是下了地狱了。地狱也是永远啊，人的生命是不死的，是吧？灵魂是不死的，它是永存的，不过你存在的方向而已了，是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渴望认识上帝，本能的，这就是全世界为什么都有宗教现象。有些时候，比方说我们生活当中特别顺利，你每件事都顺利，你会想，哎呀，冥冥当中好像谁在帮我。如果你每一件事都不顺利，你出门就撞车，对吧？回家喝水就噎了一下子，呛到了，是吧？一咬东西牙硌掉一个，你马上你会想，我是不是做了啥事得罪这个冥冥当中的他？他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对吧？我们这种情节是每个人都有的，对吧？那么我们最难过、最不能面对，但是又不得不面对，但是不知道怎么面对的，那就是人生的死亡。咱们中国人。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提这个事儿。可是不提这个事儿叫做什么呢？叫做自欺欺人。因为你不提他，他就没有了吗？他有的，对吧？但什么是死亡？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死亡？是吧？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属于我们的生命。我们被造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对吧？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但是为什么要面对它？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对死亡有了一个无限的恐惧，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恐惧。因为什么呢？永远隔离，永远不能回头，去了就回不来了，到去哪里了不知道。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恐慌，是吧？那么，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人活在这，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人很可悲，因为我们是一个能够思想意义的啊，我们想明白这个人活着啥意义啊？我们很想弄明白，可是没有人明白，没有人知道，所以人再骄傲，再是什么什么这个知识分子、科学家，再是什么什么哲学家，什么东西，你问他你活着想干嘛？他绝对120%的哑口无言，他答不出来。他要说我知道，那他也是胡说八道，因为他根本没有资格知道。生之前是什么不知道，死之后是什么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回答，是吧？就瞎说呗，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谁有资格知道呢？人生意义的答案，大家告诉我，谁有资格回答？
上帝，
哎。只有造物的上帝，他使你存在，他告诉你你为什么存在。所以意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创造目的的体验，对吧？比方说这是一只表，对吧？它存在有意义吗？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时间。那么为什么这个表的意义是告诉我时间？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告诉我时间，对吧？这个就是创造者赋予它目的的体现。我造这个表，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时间的。那么，如果它不能告诉我时间了，这个表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就是它的目的不再被体现出来。所以，目的不再被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么，价值的大小与它的目的的重要性有关啊。比方说，这个时间，对吧？告诉你很重要吗？挺重要的，是吧？那你不知道呢？不知道，看看太阳也能知道，所以它存在的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对吧？所以有些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呢，往往它的价值就不那么大。但越重要的东西，它的意义的越大，它的这个意义就越重，是吧？所以我们就说，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在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谁。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方面告诉我们天地的来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定义。今天我们所信的神，他是谁，对吧？所以，我们正是奉造物主的命令，把生命归正的好消息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是个生命归正的，是个好消息呢？换句话说，你不在这个好消息里边，你的生命是无从归正的，你归不了正，你也不知道归正的路在哪里，你不知道怎么归正。有很多人说我修行不行吗？不行，对吧？圣经里边明确的说明，你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想要归正吗？不可能，对吧？那么以色列的历史，上帝给了我们将近1500年的历史啊，来告诉我们，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归正，那是不可能的。修行是死路啊，所以这个在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啊，在箴言书里边提到2次，就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那么这条路就是修行这条路，对吧？好像对，我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泰坦尼克当时的这个乘客掉到海里边去了，对吧？我不知道那个他们沉船的地方离岸边有多远。假如说1000海里，对吧？那么是那个时候的海水的温度大约在0度，0到4度。这个时候，这个冰山都在海上，对吧？那么人在这个水温里边维持的体温大约能维持4小时，对吧？4小时以后就是要么累嘛，要么冻死，要么累死，反正你总之4、5小时就完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落水的人，有人就喊了，咱们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大概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家丁决心不怕牺牲，对吧？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哈，一二三，加油，对吧？我们都曾经唱过这个歌，然后有人就说了，同志们，岸边就在前头，1000海里，游吧。只要坚持游，一定能游到头，对不对？对也不对。如果你不死，你不用吃饭，你的体温能维持，你早晚游上1年半载的，你能游到了，对吧？中间还保证不要叫鲨鱼把你吃掉，是吧？但是这个听起来很鼓舞人心。我记得当时这个吴金波姊妹问过一个问题，说咱们中国人很喜欢搞这个叫什么？不是，豪言壮语，哎，叫豪言壮语。我们说豪言壮语对不对？我说不对。豪言壮语表面上看起来给你很多鼓舞，实际上是叫你做你根本做不到的东西，那就害了你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喊豪言壮语。所以犹太人很会示弱，这是人生很大的智慧。你本来你可以做到，但是你很勉强做到，你最好别做了，是吧？就是犹太人是很实际的一种文化，对吧？很知道你自己的有限性，所以有条路人以为正，就是说你只要游，你只坚持游就会游到岸边吗？这个理论仔细说起来是对的，对吧？但实际上是死路，因为你根本游不到，你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你的能力有限的。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有做完人的愿望，但是没有做完人的能力，你做不到，是吧？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达到回人生归正这个蒙福，因为你不归正，你就不能蒙福。对吧？你不归正，你就不能。你是个自私的人，你怎么蒙福啊？是吧？你是一个诡诈的人，你是一个贪婪的人，你是一个犯罪，那怎么蒙福？这世界就因为我们的犯罪就堕落了，就搞乱了，对吧？本来你说咱这世界上的一夫一妻，对吧？多好啊，是吧？两个人相爱多幸福啊，是吧？哎，不行，就是不行，对吧？哪一对夫妻没有问题啊？谁想有问题？那有了问题，你解决了问题吧，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到了最后呢，就只能稀里马虎的，反正就那么过吧，对吧？没办法，对吧？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愿望是有差距的。我们希望它好，可是你达不到这个情况，啊，达不到那个好的结果。所以是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就需要救恩，需要上帝的救赎。那么这个，怎么救赎法？整个的这一些上帝我们做的，我们奉上帝旨意告诉你这个东西，这个就叫做福音。所以福音是我们的生命蒙福，告诉你的好消息。那么福音是免费的，不需要花任何的 钱也不需要花任何的代价来得到。但是福音不是廉价的，它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儿子用他的生命所做成的，对吧？怎么回事？我们慢慢讲啊。那么我们得到福音是有条件的，对吧？你要得到这个福音，不需要付代价，但是有一个条件。大家想一想，基督徒说一下啊。我们信福音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我这样问有点太宽泛了，不容易，我就不卖乖子接说了啊。最关键的一步叫悔改。啊，这个是我们信福音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悔改。那么什么叫悔改？是吧？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一讲悔改以后就觉得听着有点，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把这个悔改前边呢加了一个字，叫做认罪，对吧？认罪悔改，其实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两个字放在一块儿，不是认罪悔改，就是悔改，对吧？那么为什么悔改？就是因为我们曾经错了，对吧？我们以前是错了，对吧？悔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归正，对吧？就是说，悔改其实怎么叫悔改啊？就是说，sorry，我错了，对吧？我不再这样了，我改，我归正，这个态度叫悔改，既然提到悔改啊，这个保罗啊，不是彼得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在新约教会啊。他讲到讲完了以后呢，很多犹太人就说：“哎呀，这个听着很扎心，对吧？我们愿意接受，告诉我们怎么样接受。第一件事情就是悔改，啊，然后受洗，使罪得赦免，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悔改是我们信耶稣的这个信接受福音的一个关键的一步。那么。”既然提到悔改啊，刚才咱们就说了，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要悔，你先知道你现在错了，怎么错了？有的人不活得好好的吗？对吧？有的人活到这么大年纪了，对吧？活得好好的，我悔什么悔啊？我错在哪里啊？我也没杀人放火，对吧？哎呀，整天基督徒说你是个罪人啊，你是个罪人啊，我烦死了，对吧？什么罪人不罪人，我也没怎么地，很不明白这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件事情啊，来一个把这个图画放得更大一点啊，使我们了解信耶稣悔改的这个关键的这一步到底为什么是这样。首先呢，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呢，因为上次郭鼎弟兄已经跟我们讲了啊，这个圣经这本书，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的观念，通通都是从这本书里边出来的。那么。郭磊弟兄他在讲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认为他不太够分量跟大家强调的一样东西。圣经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啊，我们拿到这个圣经对吧？我们拿到圣经这本书，我们首先感觉到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啊，
智慧书、
智慧书、
历史书、
历史书、
生命约束、
生命之道啊，
立约书。
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立约，是吧？这些东西都要关键啊，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啊。所以，圣经这本书的关键是立约，
就业事业
啊，这个约这个字是最重要的，是吧？它是一本约书，对吧？所以，圣经有历史，有文学，有诗歌。有律法，对吧？有故事，但是它这一些加在一块儿，这本书的性质是一本立约。那么我们一打开圣经目录，我们就知道它有新约和旧约，对吧？那么就表示神曾经借着他的先知与人类立过两次约，旧约就是表示以前，新约是后来的，对吧？那么这个立约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是整个立约的中心点。所以圣经的主题写什么？就是写上帝对人类的拯救。那么通过什么拯救？就是通过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自己，做挽回祭，献祭的那个祭啊，做挽回祭。那么我们怎么相信他来蒙福，来人生归正，是吧？这是整个圣经的核心啊。如果大家能记得的话呢，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圣经的主题，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啊，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这个呢，就是整卷圣经的主题句核心，对吧？那么立约，因此这个话就很严重，是吧？所以我们讲的解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把上帝跟我们之间所立的这个生命之约解释给大家听的。那么目的还是这个，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永恒的蒙福，永远的蒙福。那么一打开圣经，立约开始，先讲了创世纪。对吧？在创世纪里边呢，这个其实这个中文啊，写创世纪这个题目啊，翻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创世纪啊。实际上它原文里边呢是写开始啊，Bereshit 这个字呢就是开始。那么其实写创世呢只写了一章。创世纪50章经文，对吧？写创造世界只写了一章，对吧？所以它显然它不是写创世的。可是圣经毕竟写了创世啊，所以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啊，所以这个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呢，有两句话很重要，对吧？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句话呢就是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人，对吧？所以这两个造，对吧？一个是天地的由来，宇宙万物的由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人类的由来。人类是一个特殊的被造，那么它特殊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只有人类是这样，其他的没有的，动物都不是的，对吧？只有人类是。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三章最后啊，不用翻了，这个要不来不及啊。那么追溯耶稣的家谱，对吧？耶稣是公元0年的时候的人，对吧？往后追追他的家谱，就追追追追追追啊，最后追到第一个老祖宗了，就说的是亚当，是吧？追到亚当的时候呢，就说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咱们中文的这个造字的时候啊。我们的祖宗在造字，就说是仓颉造字。你看他把这个"祖宗"这两个字造成什么呢？对吧？对吧？为什么是祖这样的写呢？对吧？祖宗啥意思啊？祖是一个，就是我们他是祖，对吧？就是最早的那一个叫祖。对吧？之前的那个叫祖，那么祖的最前面那个就是最早最早的那个祖宗了，对吧？宗是什么意思呢？宗是 follow 他，对吧？他是祖，所以我们后来的人要他是我们这一宗是跟从他来的，对吧？所以非常奇怪，这个祖为什么是士字旁，是吧？这个。他不是写，如果我要写这个发明一个祖宗的祖，应该怎么写？大概是老大啊，对吧？或者说一个立人一个人最早，对吧？啊，这个或者说是这个一个立人一个出，对吧？那就最早的人了。为什么这个像是一个士字旁？我们都知道士字旁是神这个字的简写，对吧？所以告诉我们，这个铁是一个碑，它是一个象形体。也就是说，祖宗这个字告诉我们，立碑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祖宗是上帝。 因为亚当是从上帝来的，人类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才是我们的祖宗，神是我们的祖宗，造字就告诉我们了。然后宗就是跟随他，对吧？表示在家里边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上帝是我们要跟随的。所以，我们一个家，根据什么？我们的祖宗是他，要 follow 他，他是我们这一系的最头上的一个，这个叫祖宗。是吧？所以我们的中国人从来不是说，如果再造一个字的话，造成这么一个字，对吧？
是，
因为我们都是猴变来的嘛，那就变成犬牛旁，我们都是动物，是吧？不是的，是士字旁，士字旁就产生了我们人类的价值。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因为我们里边尊贵，所以我们骂人为什么说你这个畜生，你都很不高兴，对吧？谁愿意被人叫畜生？有愿意吗？你说我就是个畜生，你愿不愿意？你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无神论、进化论就告诉你，你就是个畜生，高级一点的畜生，你再高级还是畜生。那么高级一点的畜生和低点畜生，那是量的区分呐、啊。人不是畜生，那是质的不同啊。生命的本质不一样，所以量变量和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的，对吧？人之所以和动物不一样，是因为人里边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因此，《创世纪》第一章，它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是吧？伟大的世界，包括宇宙。那么，创造完了以后呢？到了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使我们了解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对吧？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找的话啊，在旧约箴言八章31节啊，箴言八章。31节，620页，八章第31节，他这里是说智慧啊，八章31节啊，他说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这个踊跃是谁踊跃呢？那时我在那里为工时，日日为他作息。这个与我是谁呢？就是第八章的一开始是智慧。
22节读呗。
那太长了，就是今天就讲不完了啊。其实我这说这个地方，他在告诉我们是，是我只是用后边这句话，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就这句话就够了啊。就是踊跃，先不管他，对吧？这是智慧在那里踊跃，也就是说神的真理、神的智慧踊跃在神的创造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他始终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发挥作用。这个踊跃是活跃的意思啊，active 啊，在那里发挥作用，是吧？这个比方说人啊，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人两只眼睛，而一个嘴巴，需要两个耳朵，只需要一个鼻子，虽然两个窟窿，一个鼻子就够了，而且人。不管你的眼睛大还是眼睛小，不管你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你的眼睛一定是水平的，一定是水平的，因为你的眼睛两个才能看距离，一个眼睛是看不见，没法判断距离的，对吧？这就是三角原理，对吧？所以你看远看近，对吧？它聚焦的时候，两个眼睛一聚焦，它就知道了这个距离是多远。两个耳朵是为了听方向。我们的神经敏感到这个地步，一个声音过来，我们就会判断它从哪里来。那我们如果听不准的话，我们会听不进转脑袋，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当然，这个不100%的准，有些时候声音是回音的什么都不一定准，但是还是有帮助，对吧？你聋了一只耳朵，你就无法知道声音从哪里来的啊，你没有办法失去方向感，是吧？气味是不能判断它哪里来的，所以一个鼻子就够了，对吧？一个嘴巴也是这样的，你说话不需要俩嘴一块说的，一个嘴巴就够了，吃饭就一个窟窿就吃下去就完了，不需要两个。 但是神所创造的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是不够用的，对吧？所以这是智慧，神的智慧在他所有创造的过程当中，这个世界是为人类造的，不是为任何其他的动物。比方说，我们一个苹果，谁吃的最方便啊？人。如果他为一个蚂蚁创造一个苹果，那太大了，不需要造那么大，对吧？你造个一个大象造一个苹果就太小了，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它的硬度、大小、营养都是可着人的需要来造的。所以我常常我是北方人啊，我常常这个生活在北方的时候有一种感恩呐、啊，因为北方的树几乎所有的时候冬天都落叶，夏天就叶子特别丰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进化来的，它应该是冬天的叶子更大，夏天的叶子掉下来，对吧？为什么？为什么？你发现树叶的落叶是跟它的实际的需要相反，因为冬天阳光少嘛，是吧？如果你冬天再没有叶子，它就没有，它没有阳光了呀，是吧？所以这个树就出现了年轮。所以到了冬天它不长，对吧？因为它没有叶儿，没法进行光合作用，对吧？它本来阳光就少，你还不让它照太阳，它不就更慢了吗？那么夏天本来阳光多，对吧？如果你的叶子又那么摊开，那不过分的蒸发把叶子晒焦了吗？为什么冬天要落叶，夏天这个树叶要茂，枝叶茂盛？因为上帝说，冬天人需要太阳，你必须落叶把太阳给人类。对吧？到了夏天的时候，说人需要遮太阳，你需要给人类打伞，这个完全是跟进化是相反的，对吧？就是为了人的需要，所以树的高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是吧？果树往往比较矮，天然的果树也比较矮，修剪了它更矮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天然的果树也比较矮，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人需要去伸手摘它吃，对吧？所以这一切东西，你又看到。这个世界是为人类造的，对吧？人类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所以它的气温、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那么，当上帝把创造世界的这个记录写下来的时候，《创世纪》里边啊，把这个创造世界的故事写下来的时候，目的何在？写《创世纪》的目的就是神创造万物。的目的何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什么？啊？
起初，人怎么回事？
提出人怎么回事？世界怎么来的？写着干嘛？为什么我们国家投那么大资要去研究进化论？进化论与今天有什么意义？研究进化论有什么意义？是吧？能造飞机还能造大炮，是吧？还是能发展经济，还是能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投了那么大的资金要去搞进化论呢？
他不相信这个神的这个话。
不相信，相信与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创世纪》。写创造世界，只有一个字，大家猜猜哪个字？哎，他在告诉我们啊，他是如何的爱，就是一个字。为什么呢？就好像你生个孩子，对吧？你给他盖屋，对吧？盖好了房子，你生个小 baby 放在里面。所以创造世界，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如何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大能，为我们预备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环境。这是一个爱的故事，是老天爷爱他将要出生的孩子，对吧？和他后来这个孩子是怎么出生的？出生了以后放在伊甸园里边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爱的故事，不是爱情的故事。不是男女之间的爱的故事，是亲子之爱的故事，是天父对孩子的爱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 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啊，这个就会讲了你小的时候怎么回事，对吧？其实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都是表达爱的回忆，对吧？再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妈妈带我怎么样啊，给我做什么东西吃啊，哎呀，什么时候给我买一件新衣服啊，好开心啊，什么什么啊。其实这都是在讲爱的故事，对吧？那么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老姐还在说，因为我们过来嘛，这个正好走到这个我妈妈以前住的老人院门口路过，感叹说好久没有走这条路了，对吧？因为妈妈那时候在世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走这条路去看妈妈，妈妈不在了，是吧？在走到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伤感，对吧？就会谈起，哎呀，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妈妈怎么回事啊？那么谈起这些东西的目的何在呢？很自然地流露了一种对妈妈的爱的一种回应，对吧？一种怀念，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爱啊。当上帝写创世纪的时候，感动摩西，启示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上帝，我相信他是大概在流着眼泪的告诉摩西，当年我是怎么造的你们呀，对吧？为了爱你们，你看我给你们预备了这么好的天地啊。可是现在你们都背叛我，不认我，是吧？犯罪堕落离开我，对吧？所以创世纪是给我们一个定因，就是神爱神，我们是神所爱的。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写在创世纪圣经里边第一卷？这是导致圣经写作的最根本动因。他为什么要写圣经？为什么弄这么多事儿？就是这一个字出来的，就是因为他爱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才有后面的拯救。爱先，当然神就是爱，可是人离开上帝之后，才能有拯救的必然性。
是的，
所以圣经它整个就是一个拯救的一个过程。
是的，所以神虽然没有说出这个字来，但是你字里行间你就浸透了这个字。如果你没有读出这个字来，你白读圣经，对吧？其实上帝为什么写创世纪，写这么多的事情，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在写这个字，他是如何的爱我。对吧？这是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背后的那个最深层的那个动因。他为什么做？就是因为他爱我。你知道人生最幸福，什么时候最幸福？
被爱。
就是你感到被爱的时候。那么当你感到了被爱，你就不再孤单了。你感到了被爱，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就觉得人生有动力。就觉得人生有温暖，这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一个字。今天这个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爱的缺失，对吧？我们很多时候叫做 vitamin L 缺乏症，vitamin L 就是爱，对吧？Love，对吧？它像人类的精神里边的 vitamin 一样，是吧？这个很多时候父母走了，心里很难过。对吧？有时候想想爸爸妈妈就想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上再也没有像爸爸妈妈那样爱我们的人了，对吧？所以这个爸爸妈妈是我们世界上唯一觉得，哎呀，他们走了以后才会感觉啊，原来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么重要，是吧？因为有他有了温暖，有他有了支持，有了理解，有了永远的无条件的接纳。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爱。那么这个爱，我们说过，父母的爱是不需要被教育的，是天生的。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的爱，他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了人类，对吧？所以我们透过理解父母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去理解上帝的爱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们今天父母的爱已经不完美了，对吧？已经很被罪恶也污染的很厉害了。甚至我们没有真理，对吧？我们的父母的爱，有的时候爱的 溺爱了或者怎么样了，这个父母的爱也有限，对吧？有的时候，离得太远了，帮不上你了，父母不在了，没办法了。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父母的爱，使我们知道，只要是我们他的孩子，这个爱就变成了无条件，对吧？这也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爱是无条件，对吧？他永远爱。那么了解这个以后呢，我们就了解了上帝创造的目的，对吧？所以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被全能的上帝在他的爱里边，以智慧、以大能创造了这么一个世界给我们。那么创造好了以后，就把人类创造出来了。那么圣经也说了，亚当是神的儿子，上帝是把人类当做他的孩子为对象来造。所以，我们里边有上帝的形象，就是有永远的灵，对吧？好，当我们的生命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必须赋予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今天我在牧导班，我在这个早晨起来查经班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叫做我们人的人格，对吧？那么我们也叫它位格啊？什么叫人格？对吧？你不要侮辱了你的人格，是吧？什么叫人格？格是什么意思？中文字里边格是什么意思？格就是标准，对吧？一个格子就是表示一个标准的意思，人格就是人的标准。对吧？你不要侮辱了你的人格，就是说你是本来是在这个位这个高度上的是吧？这个位格的，你不要侮辱他。那么位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 person，一个位格，就表示你这个人是一个有独立生命主权的存在。所以一位就表示说你自己是有一个独立的这样标准的存在，生命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存在里边，神赋予人类的儿子的位分的时候，同时配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恩典恩赐，这个叫做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有独立判断。独立决策，这个的这样有主权的这样一个位格的存在，这个是人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对吧？这个就是人类生命最高价值的体现，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不被剥夺。所以，你作为这个人。你的最大的价值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而你这个决定是不能被任何东西所取代，不是所操控。很多时候人可能被别人操控，那是你除非你自己愿意。但是任何人操控他不能取代，对吧？就是你的决定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做这个决定，那个不算数，那只有你自己的。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对吧？这个灵界里边，这个环境里边有很多灵界的东西，人也是有心灵的。但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有一个他所赋予的保护，我们的灵啊有一个保护。所以，这个保护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攻进去的。比方说，我心里想什么，你不知道；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你也不知道。对吧？我只要我不告诉你，你就无法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多么想了解别人，所以现在很说，就是说放了一个芯片在里边，这个怎么回事，可以操控你的思想。除非我们给他这个主权，用一些什么方法来做到，不然的话，人类的思想是独立的，永远不被任何东西所控制。上帝也不控制我们，上帝会感动我们，会教育我们。会引导我们，这个劝勉我们，甚至于管教我们，但是他不替代我们，他甚至于可能勉强 但是虽然他勉强你，但是最终也不取代你，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帝面前从来都不是木偶，对吧？当我们拒绝的时候，上帝也拿我们没办法。不是他没办法，是他不愿意用办法。就像养孩子一样，我们希望孩子听话，对吧？但是你永远不希望你的孩子是个机器。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反而觉得孩子反抗的时候呢，我们还觉得，哎，他挺有个性，对吧？有主见，是吧？那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没主见的，对吧？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就导致了上帝和人类之间，人类和人类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夫妻之间，最麻烦的问题就来自于这个问题，就因为他不受你的操控，不，他个小孩啊，你怎么着？哎，你拿他就没办法，那这个小孩，你说什么东西，他就你就没办法。哎呀，你要怎么怎么，他就不听，你就拿他没办法。对吧？那你可以，哎呀，你要听话，对吧？你要这个样，你要那个样，啊，好好，哇，你好开心，对吧？所以你买一个机器娃娃，你给它上上弦，放块电池，摁它一下，它就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你会高兴吗？你大概不会太高兴，对吧？如果你自己的孩子，他会说话了，他主动的告诉你"爸爸，我爱你"，你牙都乐掉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是他是从他的自由意志的主权里边说出来，和你控制他，你叫他说出来的，那完全是不一样。在爱里边，在爱里边，咱们中国人都懂一句话，叫做"强扭的瓜不甜"，对吧？如果上帝操纵我们的时候，他可以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行动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的时候，爱就没有价值，爱。一定要出于他自己的自愿，在他的自由意志里边表达出来的，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这就是人类被造的时候，上帝赋予我们的那个最尊贵的东西。当我们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开始产生了另外一个跟自由意志一定会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个叫做危险。就出现危险了，对吧？没有自由意志的对象，基本上没啥危险，对吧？因为他完全是按照这个规则不能改变的嘛。但是你看这个火车啊，它的安全系数要比汽车要大得多，对吧？你看我们的 tram 在 Australia，对吧？tram 很少出事，对吧？为啥？因为它有轨道，对吧？他这个车就在轨道里边，他不能拐弯，他就是按照轨道走，是吧？他出事不是他出事，是那个调度出事，那他可能会出事。通常情况下他不会出事，但是汽车不行，方向盘在你手里边，你稍微一忽疏忽一打，你完蛋出事，对吧？所以这就是越有自由意志被控制的那个越容易出错。所以神创造的人类。是一个群体的生命啊，是一个群体生，所以我们在座的这已经是一个小 community 了，对吧？是个小群体，所以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因此就一定要产生规则，就是人和人之间要相处，要打交道。那么人和天然的环境也要有规则，对吧？所以呢，这里边就出现了法律。所以，上帝的律法就是人类制定法律的那个根。所以，人是有法性的人，是吧？我们懂得天然的法性，那么就是科学要面对的这些自然规律，对吧？天然的规律，我不叫它自然规，天然规律，是吧？然后呢，人还有一个道德律啊，有一个法性，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这个法则。那么，这个呢，是来自于神起初创造的时候赋予人类的。这个德性和法性的那个来源，因此上帝造了人有自由意志的，有力量的，对吧？我们多少是有点肌肉的，对吧？这个人可以和人打仗的， 打的激烈了以后，可以把另外一个人打死，对吧？所以第一个世界上的这个惨案，就是他哥哥把他弟弟打死，对吧？用了一个钝器把他杀了，就是该隐杀了亚伯，是吧？所以这还得了啊，是吧？所以如果人和人之间是没有法律的、没有约束的，那一定天下大乱。那么要想不乱怎么办呢？那就有达到不乱的那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谁知道呢？谁知道？只有他知道，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造了人，然后他造的是有独立自由意志的人。那么这个人呢，是有能力、是活动的、彼此有关系的人，因此他就给人类设定了关系相处的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呢，叫做分别善恶的知识。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圣经的地方，圣经的地方。
为什么应该是摩西律法？
那么这个知识，它有两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写在书上的，就是借着摩西写的律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天然的放在我们的心里的，叫良知，我每个人都有，对吧？他就是告诉你。对错善恶，对吧？但是良知呢是模糊的，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印证来使我们知道。所以在没有摩西律法之前的时候，神在创世纪在伊甸园的时候，圣经说在那里立了一棵树，啊，这棵树就叫做分别善恶的知识树，放在那里。当然，它不是一棵，就是一个真的树啊，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喻，是吧？然后这棵树在那里，上帝说，这棵树上的果子，其他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啊，只是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么大家就要理解啊，什么叫果子？对不起啊，我的板书有点乱，是吧？果子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你不要那样做，那样做会有后果的，对吧？后果、结果，这个果是什么意思呢？对吧？就是。这件事情产生的那一个，除了果还有个什么其他的字？
结局，
哎，那个结果，
结果，这个感觉。
哎，他不让你吃分别的善树的果子，就是善恶分别的知识你是需要知道的，但是善恶对比形成了行动那个结果你不能有，你不能去体验。你一体验了就坏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定做了善恶对比的行动，那个结果一出来，比方说，上帝说不可杀人，你杀了一个人，你才知道哦，不杀人是这样，杀人是这样。一看活人死人的结果出来了，原来这个是这么回事儿。你知道了这么回事儿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已经把人杀了，对吧？所以。分别善恶，体验它结果的行动，就叫做犯罪的行为，对吧？犯罪是什么呢？就是违背神分别善恶知识的那个行动，那么产生的结果就是死亡。圣经告诉我们，人类从亚当和夏娃第一对人就不听话，就背叛了上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说做了一件不知道是什么的罪恶，谁没把这个罪恶写出来，就免得认为这个罪恶特别严重啊，不是这个罪恶特别严重，是这个罪就是一种罪，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需要问它是什么。犯了罪以后，亚当和夏娃灵魂与上帝隔绝。我刚才讲了，犯了罪叫罪犯。罪犯在社会上干嘛？就逮起你来，是吧？把你逮捕，逮捕干什么？
监禁。
所谓的下监狱，下监狱的第一意义啊，大家永远记得，监狱的第一意义不是惩罚，第一意义是隔绝，是目的是为了让他不要继续伤害别人，因为犯罪就是对关系的伤害， 所以这个犯罪的人表明了他有犯罪的倾向，就表明他有伤害别人这个倾向了。因此呢，必须把他分离出去，让他不能跟正常的社会再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叫监狱。那么当人进到监狱里边去的时候呢，他就像在正常世界里边死了一样，因为正常世界再也没有他了。他不是没有了，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叫正常社会除名，监狱有名了，哈哈，到监狱里边去了。这就是人犯罪之后导致了与上帝和他的世界的隔绝的原因。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这么来的。很可惜，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就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他的后代与一直都是与上帝隔绝的，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一生下来就与上帝隔绝。我们知道有个上帝，所以无神论证明什么呢？证明有神啊，证明有神。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开个玩笑啊，我说我发明一个理论叫做无咩论，咩是什么？啊，对，
羊，
不是，咩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对吧？它不存在，对吧？我写一个理论叫做无不存在论，它不存在，你还无它干嘛？
那个字怎么写？
那个字没有，你说很可笑吗？是吧？为什么要没有？因为如果没有神，你发明个神字干嘛？如果没有神，你论无神论干嘛？你不开玩笑吗？你论了不存在的东西，是吧？所以他有这个名字，你反对他，你反对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毫无意义吗？对吧？所以你反对他表示什么？表示他存在，你才能反对他嘛，对吧？你在他相反，我和你反对，你不存在，你和谁反对？是吧？所以无神论本身，它是证明有神的，因为你本来就无神，你说无神是个毫无意义的事情。是吧？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可是呢，我们却反对他，对吧？我们不喜欢他，我们抗拒他，对吧？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罪性，罪性从亚当夏娃以后就进到了人的里面，这个就要把上帝的形象破坏，对吧？人的罪性就进在里面。所以圣经里边把这个称为原罪，啊，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九章里边啊，就是说了，这个人从小是心里怀着恶念，这个原罪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找这句话对吧？不对啊，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第21节啊，这个一个括弧里边啊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括弧里边，人从小是心里怀着恶念，是吧？哎，创世纪第八章第21节，然后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毁灭地了。所以这个括弧里边这一个小注释，就是我们认定原罪的基本含义。就是说，我们一生下来，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不认识上帝，与上帝隔绝。然后他心里边就怀着恶念，这个恶念的根源来自什么地方呢？就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生命的破坏。这个最严重破坏的是什么呢？就是爱的本能。所以人一生下来就自私，自私导致一切犯罪的根源，就以自我为中心，对吧？就是导致一切犯罪的根源。所以你会发现，小孩你不需要教育他，他就会说谎；你不用教育他。他就会抢别的小朋友的东西，对吧？你不用教育他，他就骄傲，哎，他就打人，他就不听话，他就反叛，对吧？哎，那么那个时候，他只是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做出来。这小子13岁了啊，随着能力越来越大，他的罪性就会越来越严重，对吧？所以说小的时候他做不出来，你不用看他那么一脸无辜，这个慢慢你就懂了啊。所以，我们人从小心里是怀着恶念来到这个世界上。
中国讲人之初，性本善，不善的，心本来就不善， 甚者恶，
这个矛盾呢，
对
这
呀、啊，
个三字经一开始
反
就是矛
对
盾的，
中西本善，
哎，
中国的。
所以他这个三字经是很矛盾的。他一开始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那么，如果他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要教育他呢？如果他本来是善的，你应该保护他，对吧？其实不是的，他是人之初，性本恶，所以你才要教育他，是吧？你不教育他，他的恶不是变了，是他的恶表现出来。所以你教育他的目的是叫他的行为把他的恶给他遏制住，不让他发展出来，对吧？你不听话揍你，对吧？这不敢了，对吧？就把他的恶给他压制住了，对吧？而不是他改了，他不改，他没改，是吧？只是他把他的本性放出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说过，男人有钱就变坏吗？是不是？不是。
那就
他本来就坏，那么他没钱的时候怎么不坏呢？他不是不坏，是他不能坏，他没能力坏，没机会坏，是不是？他有钱，他就把那个坏就有机会把它使出来，是吧？权力越大的人，他使用的坏就越大，机会越多，是吧？所以呢，大贪官，因为他很多权力嘛，是吧？那小权力他就小贪官，对吧？那一个管厕所的他也很腐败的，对吧？他实在没办法了，他腐败不了，他没机会，是吧？不是他不坏，所以无产阶级都是好人吗？不是，资本家都是坏蛋吗？不是，好坏跟资本多少根本无关系，人本身无论男女，无论老少，无论贫富，通通都是坏的，这圣经说，对吧？那么我们所说的好人是相对的，是吧？有些人稍微好一点，有些人稍微差一点。这当然，这个也很不一样，是吧？好人和坏人差别还是很大，但是好人也不绝对，坏人也不绝对，这中间之量的关系不是质的关系。下半截允许我站一下，
哦，
不然我会困的，
他睡
你
着
们
了，
也困，我也困。
讲着讲着睡着了，
我不会讲着讲着睡着，我会讲着讲着忘了我讲哪里去了。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福音，对吧？为什么我们要听福音？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件事啊，福音是不是可有可无的？福音是必须的，对吧？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的，对吧？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已经在灭亡的地位上，我们不是，我们现在很安全，对吧？不是的。现在我们有一个危险随时临到我们。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非常到位，大家不爱听，但是是客观事实："黄泉路上闸散了。"也就是说，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立刻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机会，对吧？所以大家还在安静的时候，说几句罪的东西啊，这个字不是犯罪的罪啊。是最严重的那个罪，对吧？有几个罪字啊？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生命机会，
哎，是机会，你千万要抓住机会，对吧？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人生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做决定。
做决定。什么组成了你的人生？就是 decision making。一个一个的决定形成加在一块儿，就形成了你的人生。那么在这些决定的里边，什么东西能够关键的决定你的决定都是正确的？那就是权威性的依据。你做决定是根据什么权威来做出来的？这是最关键的东西。那我们说，我们是根据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所启示的真理，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依据。任何哲学家、任何科学家都不足以给我们提供这个权威性，因为他们的想法是他们的想法，对吧？不具备权威性。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观点，叫做"人有观点"。没有什么，
真理，
没有真理。 人有观点，没有真理。You have your point of view，对吧？你有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可能拥有真理。真理来自于真理的本体，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他，就是真理的本体。如果你的决定是根据他所启示的真理做的决定，那你的决定就对，对吧？因此，人生最痛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最悲惨的事是什么东西呢？哎，就是在永恒当中后悔，在永恒当中后悔，是吧？所以主耶稣描述了这个后悔的状态，就是被丢在外边的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永远哀。他为什么最痛苦？因为他是无穷无尽的后悔，对吧？今天你后悔做错一件事，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就忘了，对吧？或者怎么样？但是那里不会。为什么会后悔？就是你今天做错了决定。那么你做决定的机会不是永远有的，是有限的机会，是吧？所以我们得告诉你，你为什么会做决定，做错，因为你的依据错了，是吧？你觉得你这个人的那个里面大家都这样，哦，不是所有的人的决定，大多数人决定对，圣经主耶稣告诉我们，大多数的人是错的。因为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下边说一句话，就说进去的人也多。也就是说，你不用思索，你不用你跟着大家走，你就自然的进入灭亡。但是进入永生是要动一点脑筋的，是吧？所以我讲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脖子上面有个脑袋。哦，每个人都长一个脑袋，对吧？那么你的脑袋里边都在想东西，对吧？别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民以食为天，咱们中国人就知道吃，对吧？人生要思想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是谁是上帝？为什么谁是上帝最重这么重要？因为他是上帝，决定着你怎么判断是非。怎么立标准？你的人生符合什么东西来做，是吧？你没有这个标准，你不乱了，是吧？所以你人生你依据什么来过人生啊？你都知道你是生不带来，不是，你是人非生而知之的吗？你不是生下来都懂吗？那么你怎么知道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啊？是吧？是孔子说了算，还是老子说了算？都不是他们说了算，是造物的上帝说了算。所以谁是上帝？你定准了这个东西，你就定准了你的立身之本。那我们讲得很清楚，谁被尊为上帝呢？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对吧？那么这就很容易了。你再去看看谁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就是启示圣经的这个。好，那么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人类被造，对吧？这个上帝创造世界是给人预备一个可住之地，那么然后就造了人，可惜人犯了罪，是吧？然后死亡就是与上帝的隔绝，就临到了人类了，这就是人类的开始。从那以后，所有的人类都叫做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现在的地位是站在一个。与上帝隔绝，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奉上帝的旨意在报告给你这个好消息，就是如何改变这种状态。那么，我们今天简单的来介绍一下人类的历史，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我已经把人类的历史写在黑板上了，写在白板上了啊。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2025年。2025年是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就是从公元算起的。公元是根据什么定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对吧？以他的降生为人类的公共纪元。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的世界的创造，世界的创造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世界一说就几亿年、几万年，那都是胡说八道，对吧？ 科学家活几年？科学家活几年？
那这个是不是有人类的开始？最初的那个山啊、河啊，最初的那六天的创造，应该有几万年啊？哎，这是从人类的开始。
为什么那个有应该有几万年？
那不是他们说几万年，是因为那个位置，这个是因为有人类的开始计算的。
因为圣经上帝说了，神创造天地就用了6天嘛，对吧？所以我的神学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跟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God, you 6 days created the universe. God must be very busy。”同学哄堂大笑，我在底下气得我牙根疼。这老师你怎么可能说这种话，对吧？当他说 “God must be very busy”。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
没有把上帝当上帝。
哎，他认为神的能力和我们一样，是吧？而且我们今天的科学家犯了一个错误。科学，什么叫科学？就是重复试验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总结出来的规律，这个叫做科学。但是这个过程能重复吗？
不能。
是不能重复的，是不能重复的。所以你今天重复的这个是这个过程，但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有创造的过程，和你使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对吗？比方说我现在我在使用这个手机，我使用了1年了，那么我计算一下，它从我买来到我使用了1年，现在是变化多大？然后我把这个变化反推回去，我就认为这个手机因为这1年当中是这么大的变化吗？所以我现在这个手机变化成这个样子了吗？我根据这个问题，我反推到过去的这个历史当中，我就推出来这个手机存在多少年，对不对？
对，
对不对？肯定不对嘛。好，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坐在这里读圣经，那么你进来站在我的旁边，发现我2分钟读一页，我现在正读到2049页，请问我在这读圣经读了多久？啊，
不知道。
哎，这个答案是对的。你看，这个小孩的脑筋都比那些科学家的脑筋清楚吗？对不对？所以你用你现在观察到的这个现象，你现在实验室里边总结出来这个经验，你把它反推到整个历史上，这里边有一个假设。你有些人就脑袋笨的科学家就会觉得很简单嘛，2分钟乘上了。2118页，那就是你坐着多长时间嘛？那你怎么知道我整个过程都是2分钟1页，是吧？我可能我一进来一翻就翻到1000页了呢。所以你这一个假设的历史和现在是一样的，这个推不对的，是吧？所以6天创造世界有可能吗？神用6天创造世界有没有可能？
有，
神用6分钟创造这个世界行吗？
行，
我们要理解神的无限性，相对于任何有限，无限永远是无限大，所以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内创造世界，甚至于他可以用负时间来创造出世界，我们不理解，是吧？所以这个变化是与能力有关系的。咱们如果再讲点基本物理学，是吧？F 等于 ma，也就是说变化这个 a。是与 F 成正比，这个 m 成反比，也就是说与它的力成正比，与它的质量成反比，就是加速度，就是变化，对吧？你力量能力越大，它变化的速度就可能越快。上帝的力量是无限，那么在一个有限的创造世界里边，它就可以在无限小的时间里边把它创造。不过神选择了6天，对吧？所以这就是咱们今天一个星期7天的来源，就是人。起初6天创造的世界，第7天安息，这个循环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从圣经的记录，因为这是上帝的启示，因为这是造物者说的，这不是科学家说的，因为科学家是用今天的实验反推历史，这个是不合理的，是吧？所以只有当时他创造的时候他在，那么就像这个造手机的这个，他说我知道这一个手机多长时间能造出来，是吧？ 我们永远想象不出来，造一个发动机，在现在的很多工厂里边，用几分钟的时间，是吧？就造一台汽车发动机，这怎么可能？你看那个机械手，他在那么啊，以前的时候，冰棒冰棒冰棒拿着在搓搓，这进不去的，再搓搓搓，拧不动怎么办？拿回来，那我摸拿砂纸摸一摸，那造一个螺丝钉需要多少钱？现在造一个螺丝钉，啪就出来，这个是与他的能力有关系的，是吧？那个过去那个汽车焊接代工厂的滋焊一下，你还糟糕了，打掉一个滋再焊一次，现在啪焊上去了，是吧？这能力，现在的机械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大，它速度就越来越快。上帝的能力无限，所以呢，创造的时间可以是无限小。我们再说，上帝选择了6天的创造，对吧？这是他的选择。所以6天创造的世界，大约是今天。6天稍微多一点，对吧？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对吧？因为后来的这个犹太人是有虚岁年龄的，所以他计算很多事情的时候，这里边有一点点出入，但不会太大，不会差到万年，不会多，是吧？那么这个也不管，不太重要，对吧？关键的就是说他起初创造，对吧？大概6000年，那么加上今天2025年啊。公元4000也是历经，那么中间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时候，人类在4000年的历史里面有几个过程啊。第一个过程呢，就是挪亚洪水。挪亚洪水发生在创世纪之后6天，大概1600多年的时间，对吧？就是挪亚洪水。那么当时呢，上帝因为人类在这个世界里边啊，在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人类犯罪堕落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神说不行了，这个世界不能让它再存在，所以把世界上一切犯罪的人全部用洪水把它灭掉，就只剩一个人叫挪亚，他信上帝是个义人，所以他就造了一个方舟啊，这个然后世界上有鼻孔喘气的动物和人类，他一家8口人在方舟里边保全生命，所以神用。这个1年多的时间，让洪水泛滥的世界上所有有鼻孔、有气息的全部死掉，对吧？然后这个挪亚洪水过去以后，洪水退去，啊，世界重新格局，然后挪亚和他的3个儿子重新繁衍世界上的人类，对吧？就是今天形成我们今天世界的地理格局和人类格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这个距现在2500年大约。4500年，就是公元前2500年，就这样4500年左右的时间所发生的一件人类的大事，对吧？那么中国人也有这么一个传说，叫女娲补天啊。女娲她不是女的蛙，女娲是挪亚这个字的中文翻译，对吧？因为它是神话故事，我们今天谈太久了，所以有那么点影子，对吧？但是不准确了。但是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呢，非常准确，对吧？记录在圣经里边。那么今天是我们知道这个挪亚洪水留下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就是彩虹，啊、哦，彩虹，也就是上帝用彩虹跟挪亚和他的后代立约，所以现在一下雨就出现彩虹，就是我们纪念挪亚洪水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对吧？那么挪亚洪水以后，上帝说我不再用洪水把全世界都给灭掉了，对吧？就拿彩虹作为这个应许立约的凭据，为什么神不再毁灭世界了呢？因为上帝知道用洪水毁灭世界，把罪人都毁了，只留下一人挪亚的后代留下，因为人生下来就有罪性，这就是第八章创世纪第八章里边挪亚洪水的后代之后啊，挪亚献祭，神说我不再毁灭世界了，虽然人从小心里怀着恶意。就是人需要有罪性，这个罪性不是用惩罚可以改变，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你把坏人都淹死了，剩下挪亚一家很快他又坏，为什么呢？因为人从小怀着罪性，怀着恶念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人的罪啊，人的这个坏，你不能用洗澡来把这个罪洗掉，是吗？因为这是。深藏在你的灵魂深处的这个意念里边的问题，生命的性质问题，他没办法用教育，没办法用管教，没办法用惩罚，用任何方式除去人罪也除不掉，所以这个就需要等待耶稣基督的救赎。 有问题。
就是我有个问题，
嗯。
因为就是因为假如就是在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有一场洪水，那我们现在就是刻意要发现那些化石又怎么？
好，比方说现在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啊，化石啊，还有像这个恐龙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啊，化石本身，对，今天晚上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讲这些东西啊。什么叫化石？知道什么叫化石吗？说说。
比较，是指化石这本身的意思吗？
不是，就是什么叫做化石？化石是什么叫化石？为什么它叫化石呢？
是经过咱们地质变化产生的一些。
好，我给你解释啊，好好听着。化石是一种活的生物体，在它活着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它迅速的与空气隔绝，然后它就被无机的环境把它掩埋的下来。那么正好这种无机环境是可以啊，
你的石龙是搞这个，你可以请石龙来解释。
是讲的，
所以这
专家
个
在这里。
化啊，它有两个字啊，一个叫化，一个叫石。中文很有意思啊。所以它是一个有机体的生物，比方说一个蛤蜊，对吧？它在沙子里边，它迅速被掩埋了。然后它不会腐烂掉，是吧？它里边的有机的成分，它不会因为空气因为什么它臭了烂了没有，而且它周围的这个环境呢，给它有足够的交换的机会，使它的有机物被慢慢的被周围的无机物取代了，所以它最后变成石头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化石形成的过程，所以化石是用无机物记载了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历史状态，这个叫化石。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吧？哎，所以我们透过化石，有些化石非常奇妙的，那个鱼啊，他们挖出来这个化石，这个鱼是一个站着的鱼，它不是个躺着的鱼哦，就表示说这个鱼在那跑，我忽然间它就被埋在下边，然后不是所有的鱼都能变成化石。是它周围的无机物的环境是可以跟它的有机物产生有效的交换，所以这里边的有机物逐渐被溶解出去了，所以它留下一个壳，然后它里边的很多有机物的形状都留在那，但是外边的无机物已经把里边的有机物取代，所以最后它留下的是一个活的有机物的形体，这个就是化石，对吧？
所以就是庞贝古城，前一阵子我们去了庞贝啊，那不到现在是2000年不到，那就人就成化石了嘛，它被火山灰咔嚓一下子就给埋在里头了，所以那个什么形状七形八状的人，逃跑的形状、满地滚的形状，什么形状都有，被封在那个城府里面。2000年定制的画出的迅速的就沉积环
干了，河流沉积，海的沉积，就是一种突然的那个沉积的反应的成化。
对啊，
所以
庞
这个
贝
化
嘛，
石呢，
它不是死掉了然后在那
不是，
化的。
不是，所以这个化石呢，它不可能是它死了躺在那里了，然后逐渐的风沙把它淹埋，那它早就没了。化石是瞬间，它是使它腐烂的这个环境立刻隔绝，它不腐烂。然后它多长时间能形成一个化石呢？多长时间？啊？一个化石形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上千年吧。
上千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叫划时代，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吗？就指的我们的松花蛋变蛋，一个松花蛋从一个鸡蛋变成一个松花蛋需要多长时间？ 不一定，
一根叶子吗？
取决于你周围使它变化的条件，对吧？如果你是用那个石灰加个什么东西，那个大概需要1、2个月。但是你把它放在液体的那种浓的碱的里边，把它调好了以后，大概2、3天就可以，对吧？所以这个速度不是一个固定的，是取决于当时这个生物体它所存在的外边的环境、温度、压力都决定的，这个浓度都决定了它的变化速度不一样，有的可能很快，有的可能需要很慢，但是绝对不要上千。是吧？如果是早烂没了，早没有，所以它之所以能保持它原来有那个化石，真的是把原来那个你看那个挖出来那个鱼里边每一个刺每一个鳞都看得很清楚，表示它变化的非常快，它还没烂掉没坏掉它就变了，
它是一种那个分子啊，在里面运动，就像你那个堆纯净的水滴一滴蓝墨水进去，你看它迅速，它不让我们想象的那个物质的东西在交换，它是那个分子里面那个里面的那些成分在交换，很快。
对，速度可以非常快啊，所以说化石怎么形成呢？最多的化石，我相信是在挪亚洪水的时候，距现在4500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可能很多。我们上次去云南的时候，就看到云南挖出来了很多恐龙的化石。
云南什么江呢？
哎，这个挖出来这个降化石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所有的这些恐龙都是头朝东的。
好的。
跑的，对吧？有的甚至还站着，那个就趴在那个地方了，这动作非常的整齐，都是朝东。那我就说，这最大可能性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然后呢把这个恐龙吓得都往那边跑，最后呢这个陨石砸在地下那个坑啊，然后泛起来的石头就把这些恐龙给压在下边去了。
这个
这是他的解释。
成江，三点
哎，
水，
澄江，哎，澄江
成
化
江
石，
化石。
哎，这个恐龙化石。那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因为挪亚洪水是发生在中东，从中东往外泛滥，所以呢地上，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是洪水从西往东走，所以这些恐龙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泥浆覆盖，形成一个恐龙化石群。那么很有可能，上帝在亚当造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恐龙太大，当时可能。方舟里边装不下，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恐龙没有留下，也可能他从方舟有点小恐龙留下来，对吧？大恐龙可能没留下来。那么就在挪亚洪水的时候，你的洞里就绝种了，对吧？这是有可能。当然，我们这只是猜测，不知道当时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时代，就是我记得有个研究澄江化石的人来讲过课，他说不可能是进化，澄江
它那个是什么呢？是那个寒武纪这个生物大爆炸，
他说
哎，
这说这
考拉动物群就在澳洲，
他说所有的动物全部都是好了的，
是
没有
它那
进化的
个
过程，
伊比
全
考
部
拉
都是
动物
和
群
现
呀、
在是一
就
样的。
是按照地质学家，当然也就是理论，就像刚才牧师讲，他将
没有进化
地
的
质
过
学
程。
家他是将心论，就是用今天观察到的现象来推测古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叫做伊比卡拉动物群就在澳洲。那么推测在寒武纪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就是说它那个动物一个大爆炸出现，就是其实是对进化论其实是一个否定，因为进化论它是说就是一个单细胞。然后
有个过程
对，
叫
然
进
后慢
化，
慢变成多细胞、复杂细胞，然后演变过来。
中间化
但
是
是这个伊比卡拉动物群里面，它是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就是在那同一个时间段里、同一个地层里面，一下都出来，所以它是没办法解释的。这个伊比卡拉动物群，另外就是说，在这个二叠纪，这个侏罗纪，就是这个中生代和这个新生代之间的，就是发生了那个突然性的绝灭，它没办法解释，所以它就说打在那啊。但是因为他们不读圣经嘛，所以他没办法，他跟这个挪亚时代那个大洪水、上帝审判的时候，跟那个大灾难联系起来，所以他用各种的理论啊，这个陨石雨啊，或者是全球性的火灾，种种的原因啊，就是导致了这个动物的不适合它们生存，就在那个期间就是一个突然性的就是绝灭。
嗯。
好。
就会想探讨，咱们再探讨。
我知道，并我觉得没有，就是我觉得，反正我也没有听过，就是有证据能证明，就是地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场，就是涉及到整个世界的洪水。
这个证据呢，慢慢我们去了解啊，其实到处都是这种证据，对吧？你看看现在的高山，凡是在澳大利亚特别多，你开车出去看看啊，那些高山，那么这些高山上面，比方说我们去 Great Ocean Road，对吧？你看到现在的海从来不会上到100米以上的，现在我们的海潮也就是1米啊，2米、1米5这样的一个海潮，对吧？你就是发生海啸，也就是这高过20-30米。那么，那海边上那个什么100多米的那些岩层啊，你会清晰的看到上边被水冲刷过的痕迹，是吧？我们的内陆的高山，你看到那个到了山顶裸露的那个没有树、没有草、没有，你会看得清楚的看到那个被水冲刷过的那个痕迹，对吧？这就表明这个世界曾经是淹没在大水下面。所以，高山大地的形成，在圣经里边说，这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对吧？那么，这种你会到他们爬到高山顶上去，我们到了以色列的时候，你会站在山顶上，你在那块石这么一踢，里边就有贝壳的化石，非常奇妙。它怎么跑到高山顶上去，对吧？所以证明那个地方。啊，有人说几万年以前这个地方是海底，对吧？哎，那么，
地球还在那是。
哎，就是当科学家说啊，几万年以前、几亿年以前这个地方是海底，你信吗？
啊，他怎么推算的？他就根据一种放射性的东西，比如这个碳，它有放射性同位素。那么根据它这个衰变，那么来反推，通过这个仪器测量，然后推测大概有多少万年啊，然后从这个同位素的这个放射性的这个东西来推论，那么它只是一个，其实也就是一个
假设，
对，一个假设啊，它并不能够，就好比呢，它怎么就在大致上看到两个人长得特别像，哇，这两个肯定双胞胎，啊，其实两个人都各自有各自的父母，他从这个比如猪，然后狗、猫啊，然后人类，在这个胚胎期间，就是在这个母体里面，在这个子宫里面，哎，很像，就是这个猪的这个猪的这个胎儿和人的这个胎儿很像，所以他就说，哦，那就是人，他可能都是从一个物种起源的，所以他是根据这个啊来推断。但是如果说进化论存在的话，那天我们正好在那个一块儿啊，看到满山遍野的都是猴子，猴山。我说，如果是从猴子进化来的，那么为什么今天的猴子依然是猴子？难道猴子现在停止进化了？我以前是学这个，也是被进化论洗脑，也从来不问为什么。现在信主了以后，就说这就是欺骗人的，你知道吗？猴子今天依然是猴子，然后你说你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今天的猴子为什么停止进化？
但是我们也不是从简单的猴子进化，我们是由
边缘人，
一样呀，
是由南语言南方古按照中国讲的，就是从南方古猿推过来，
啊，对啊，都是猿人，那个，
对，然后是由半边是由什么？其实
对呀、啊，这都是理论，就是一个人思想里面想出来的
我记得那个以前美国有个海洋生物学家到这里来做讲座的，我去听，当时十几年前的歌。他说没有进化，只有退化。他的海洋化石里头，以前的虾有1米多长，现在有没有啊？现在虾都是小小的，龙虾，不是，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虾。他说以前的化石，就是他是海洋生物学家，他的化石以前的化石1米多长的虾，
他告诉你是进化，
而且他那个就是
他现在小的
不
都
是
进化。
这个年轻人啊。事实是一回事啊，事实是一回事，但是你要培养一种能挑战权威的思想。当科学家说人是进化来的，你怎么想？你听见这个信息以后，你怎么想？就像我刚才说，这个那个山顶上发现了这个化石贝壳的化石，那么科学家就说这是。
1亿5千万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在海底下的。他就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海变化了，最后它变成一个山啊。现在这个山顶上的化石在这儿呢。你听见这个说法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这就培养你的一个思维方式，非常重要。
呛死人！
你首先先要挑战，那时候你在吗？他不在，对吧？不在，你怎么知道这么长时间？你活了那么久吗？那么，然后你用现在的数据，你是根据什么数据来推算它是这么长时间？你保证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和你研究这个数据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吗？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被人忽悠，你要懂得去找出他提出这个理论，他凭什么提出这个理论？他有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威性提出这个理论？那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训练的老师说的就是真理，教科书就是真理，我们不懂得去挑战这些东西，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被洗脑、被灌输，就是老师说的、学校说的，那就是真理，那就是对，所以我们不去挑战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进入信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掌握在撒旦魔鬼的手。所以我们的教育体系，如果它不是从上帝来的，它就是反上帝。反上帝的时候，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是根本不理性，但是它打着理性的旗号，目的是要骗你的。我刚才问了一个问题，我还没答，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会投那么多钱研究进化论？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就是把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观念给你否定掉，目的就是把你变成一个畜生，目的就是撒旦魔鬼与上帝对抗，利用这些不信上帝的人给你一个错误的观念，使你否定你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这个就是目的，这个也是这个世界的本质的所在就在这。其实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象，本质是灵界在这边，在里边。发生战争，上帝和魔鬼的斗争，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就是把你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把否定了你的生命的价值重新还给你，使你知道你不是动物，对吧？你不是毫无意义的存在，你不是偶然的一个碰撞，你不是 Victoria Market 里边那块肉，你是有生命，是有价值的。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生命。你知道生命是不能进化，不可能的。生命从哪来？生命只能从生命来。你想没想过清楚？你从哪来的？啊，从火车道边上捡的，有没有？我小时候就问我哪来的，我奶奶就告诉我火车盒里边拉出来的，是吧？我小时候就经常打开火车盒看里边有啥。是吧？不好意思说嘛，对吧？骗你嘛。但是我们就知道，生命一定来自于另外一个生命，对不对？
嗯，
那第一个生命呢？
那就是鸡和蛋了，
第一个
是
细
鸡
胞，
和蛋。
第一个细胞啊，你想，第一个细胞怎么形成的？你知道，
远古海洋的特殊天气下，
哎，谁告诉你的？
这可是不。
教科书，对吧？写教科书的时候，那些人当时还在吗？他不在。好，他不在只是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猜的，对吧？他认为当时可能是这样，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有，
真的有吗？
因为我们自己做化学实验是这样。
你做出来的化学实验，首先你不可能做出一个细胞来，你的化学实验室里边顶多最多。有可能合成一个什么样的简单的分子，是吧？你不可能形成，你要知道形成一个细胞有多复杂，不单单是很多种因素。细胞里边最难形成的是细胞的自我复制系统。那么，假如说你买一个汽车，它能自我复制啊， 你开汽车，我生出一个小汽车来，好不好？能做到吗？做不到。那么人发科学发展到今天了，你都做不出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东西，自动产生另外一个东西以后，最原始的一个细胞，它怎么知道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在遗传基因里边把自己的所有遗传信息放在遗传基因的那个密码里边，然后自我复制，然后传递给下一个，叫它生出来跟我一样。你觉得这个在自然环境里边，它偶然碰撞能产生这个东西吗？如果你真的好好了解，你看看单细胞的生物，它能存在多长时间？单细胞的生物生活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短的，它的寿命，它还没等形成，它就死掉了呀，是吧？它有可能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形成，一点点形成，最后物质凑够了，形成一个细胞了，然后一二三，我活了，活了以后我就想。我怎么就能够我的后代生下去？他就在自己的细胞里边弄这个 DNA、RNA，把我这个都放在细胞，变成这个信息放在里边，然后就一二三，遗传另外一个，有可能。所以叫那个科学家赶紧撞南墙，这完全不可能。我们所看到的客观事实是什么东西？所有活着的生物都要死，对吗？对不对？那么我们所有活着的生物，我们的细胞都是完美的呀，都是完美，对不对？我们的细胞要比最原始那个细胞要完美的多，对不对？对不对？对，对吧？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几亿细胞，我们一个生物死了以后，没有一个细胞单独能活下去？这个可是物质上绝对都是完美的呀，可是它活不下去，为什么？那么，既然一个活的细胞都活不下去，那么一个死细胞它怎么自己能活了呢？它是怎么活的？你知道一个细胞活最基本的什么叫做活？咱先别管它的命，对吧？什么标志一个细胞它活了？就是开始新陈代谢，对吧？开始新陈代谢了，新陈代谢一开始。就表示这个细胞需要能量，是吧？所有细胞都需要能量，没有生命之前，它哪来能量？我们的生物所有的能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太阳，来自于光，光合作用产生能量，对吧？那没有光合作用之前的时候，细胞里边的能量。你知道一个汽车要开走需要烧汽油，对吧？那么如果你没有人加油，如果没有汽车，它怎么跑？是吧？所以这个你先后次序你一看，它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进化论者永远回避最一开始第一个生命从哪来。你先别说蛋白质怎么形成，DNA 怎么形成。一个细胞里边需要有多少个细胞器？细胞膜怎么形成？细胞核怎么形成？是吧？这个里边的蛋白质怎么复制？DNA 怎么复制？是吧？跟外界的能量怎么交换？能量呼吸了以后，它怎么转变303相干？303相干又怎么变成就到了其他的部位？再怎么样断裂这高能这个磷酸键？再怎么把能量释放出来？再怎么形成它的动力能量？这整个这个过程复杂的，就全世界的工厂加在一块儿也不如一个细胞复杂。那么你想想，全世界的工厂，它能够自己就碰撞吗？铁是有可能存在的，对吧？但是把铁变成一个螺丝钉，它能够变成吗？你连一个螺丝钉都变不成，你变成一个细胞吗？你不开玩笑吗？你相信那个是不是大脑是被小毛驴踢了一回？
退化，所以这就表示退，那也是一种迷信。
绝对的迷信，没有任何的证据，
上帝
人
在
就在
创
那
造的
胡
时
说八
候
道。
是各从其类啊，苹果是从苹果树上长出来，它是不乱的，就是鸡就是鸡，鸭就是鸭，所以圣经说各从其类，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各从其类，然后神造的大光，然后神造出空气，神造出水，所以就你进到这个真理里面就觉得哎，make sense，就都是在就是在正确的那个轨道上，但是教科书给你的那些东西就是一些迷惑。
其实背后都有某个撒旦，
碰撞怎么能碰撞出来？
对呀、
碰撞出来这些东西，
这个
创造
动物的
都
进
得要
化
设计。
是吧？还有一点点靠谱，对吧？因为动物它活动嘛，是吧？鱼它变成两栖动物，两栖动物它变成了这个慢慢的鳃退化了，变成了有肺的动物，对吧？这个然后就开始就产生了爬行，然后就运动，产生了各种翅膀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哎，你听起来算了，还可能那植物怎么进化？植物是不会动的呀，是吧？这个植物怎么从这里挪到那里去啊？是吧？它一代一代怎么遗传？这么多各种植物，它怎么开花？
植物的开花以后，植物就是开花有结籽了嘛，
是啊，
再种下去，这就是它的遗传。
是啊，这个是它的遗传。可是这个进化的过程，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时候，它最早期的一棵植物，它这一棵植物，它还没等着它长出种子来，它没等着它怎么样，它也不能去跟别的去交换，是吧？它怎么样进化？动物还好了，它在适者生存的当中，它适合那植物呢？根本不存在动物的适者生存过程。
一个光合作用，然后会怎么样？
你知道我原来我一个还挺高教育的一个教会的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曾经挑战过一个问题，你像个小孩跟你讲这个有点早，男人和女人是怎么进化，对吧？男人和女人怎么进化？公和母是怎么进化的，是吧？这个怎么你就生是个男孩子？是吧？她就是一个女孩子，是吧？商量好了吗？对吧？你形成一个精子，她形成一个卵子，对吧？到了最后，到了一定成年的时候了，你喜欢一个女孩，她喜欢一个男孩。在你这些没有形成之前的时候怎么了？你在我那个教会的朋友吧，他给我了一个回答，气得我鼻子都给我气歪掉。他说：“你看。”有白天有晚上吗？对吧？有阴有晴吗？所以就变成了有男有女吗？
你
你这什么逻辑啊？你这是，对吧？所以这个叫胡说八道，就人的胡想。所以你不要乱想，我们的思维一定要严谨，是吧？我们不严谨，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啊。今天世界把进化论、无神论用教育的权威洗脑性让你接受，我们从小就要知道思维想清楚。我们先把这个权威否定掉，因为它不具备这个权威。虽然是老师，虽然是教育部，虽然是科学家，他也不具备这个权威，因为他本身就不具备这个权威。进化论他不在，他怎么知道人是猴子变来的，对吧？如果他整个这个过程他看见了，他记录了，我们相信，对吧？可是进化论这里边，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可看到东西都有寿命，寿命都是很短的，它根本没有机会进化的时候，它就死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每一样现在存在的生物都不是完美的。没有一个需要进化中间过程在淘汰的过程里面，如果它的变异是不定向的，对吗？变异是不定向的，然后呢，生存是有选择的，对吧？它把就是变异出来的一万种东西，最后呢，只有一种东西适合生存，其他不适合生存了。是吧？就比方你和我都是两个眼睛，结果三个眼睛的不适合生存，淘汰掉了。进忽然间进化出100个眼睛，它也不生存，掉掉了。一个眼睛和一个半眼睛的都被不行，都被淘汰了。但是呢，一个半眼睛的在哪里？你发现所有的狗、所有的猫、所有的鸟、所有的都俩眼睛，怎么没有三个眼睛呢？怎么没有一个半眼睛呢？你觉得好奇怪，进化不是变化的不一样的吗？是吧？鸟两个翅膀才能飞得平衡，对吧？那进化出来的一个半翅膀的在哪里？它不适合生存，它淘汰了，对吧？哎，只有一个半翅膀，它这个飞，它飞不起来嘛，所以它被饿死淘汰。没有啊，淘汰的物种应该是比留下的物种要更多，对吧？
嗯。
因为你乱碰，你不可能碰出一个，就像你盖房子，盖房子，你乱盖，对吧？不适合居住的全部不住，是吧？偶然突然间你乱盖，盖出来个合理的房子，那么你搬进去住了。请问合理的房子多还是不合理的房子多？那当然不合理的房子多嘛，对吧？但是不合理的房子在哪里？为什么现在我们所有看到的房子都是合理的呀？因为那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建造。它不是偶然碰撞，偶然碰撞会产生什么？只能产生混乱。所以大爆炸，我跟弟兄姊妹讲过，爆炸是干什么？毁坏嘛。所以为什么打仗的时候买一个炸药包，嘣一炸，如果一炸把一个坦克炸成飞机了，那谁还敢炸？是吧？所以一炸一个坦克不能用，它坏了嘛，是吧？哦。这个世界这么合适，你就这么帅的一个小伙子，这东西炸就炸出个小伙子，一弄乱碰就碰出来了，有这种可能。如果你相信，那你就爆个炸药包吧。
而且达尔文自己都说，他没有办法用进化论来解释眼睛。
所以你跟妈妈说，你说我长得不够帅，我希望长得更帅一点，那怎么办？爆个炸药包，嘣一炸，我炸了个空洞。还有这种可能吗、啊，先生啊？你炸多少次有这种可能？所以你发现，从造炸弹、炸药到现在，有哪一次把东西越炸越好？没有的。所以你哪怕去做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东西，你要精心的去画图、精心的设计，对吧？然后这模子做好，一个东西盖不上，完了它很快就干掉。所以要搞得严丝合缝，对吧？就像你的骨头差一点你都不能动，所以这不严谨，对吧？你看你这么高，我这么高，对吧？我们的骨头都好呀。为什么呀？你的骨头没一节都好用，为什么呀？碰撞出来的吗？是吧？爹妈，一对爹妈生出来的孩子都长得不一个模样，但都好用，太奇妙，是吧？所以这个设计，上帝的设计，他的创造，他的命定，他留下来法则。这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用偶然的进化产生的，这是不可能。所以人一不信上帝，他就变得愚蠢，自己欺骗自己。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同性恋，如果人人同性恋，孩子哪出来？像佛教、胡说八道、投胎，大家出家，你往哪投胎？所以，
其实
谎言就是谎言，不要听，对吧？
这个
真理。
也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证明人的这个原罪性，人的这个罪性，就是迷失了，就是所有的人他都相信这个自动的就接受这种人的理论、人的思想啊，就是这就表示就是人在这个罪中生命被扭曲了，思维混乱啊，思想整个的思想全在错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要信主、信福音、我们归正，这个叫悔改。牧师前面讲啊，因为否则我们就叫错误的，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的。悔改就是我们向着创造我们的上帝，然后向着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转向他，抛弃那些东西。
好，我们时间已经晚了5分钟，这有些时候一讨论，一提问题，我们喜欢提问题啊，但是大家要有在，因为一提问题，我们要解释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像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我们来帮助他们啊，非常非常的关键，是吧？希望他们从小的时候能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建立正确的科学观，然后把真科学和伪科学分开。然后我们也清楚的知道什么叫科学，所以真正的科学家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知道科学是认识上帝创造的规律，是利用上帝给我们的管理世界的能力来了解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越认识科学，我们越感谢上帝。这个就是基督徒科学家他在发展科学里边的正确的科学道，是吧？不认识上帝的人发展科学就乱来，是吧？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存在，你找到一些东西，就把它拿来当做商品，当做什么东西，那个就把世界就破坏掉。所以慢慢来啊，考虑这个问题。